各位和睦嘅弟兄姊妹，你哋好。首先要多谢大家俾个机会我喺50周年纪念呢一个日子里边，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愿上帝祝福我哋，亦都上上帝祝福教会，叫教会成为咗香港嘅灯台，照亮好多嘅人。今日我想同大家思想嘅题目咧，就叫做以国临格，在地若天。是讲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9至13节，我们通常叫做主祷文，但其实呢就应该叫做门徒的祷文，因为这个不是耶稣向天父祈祷的祷文，而是耶稣教导的门徒怎样去祷告。其实主祷文是很精彩，我就好想用少时间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这个主祷文里面跟我们讲一些什么的说话。未开始思想这段圣经之前，只要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人，似乎我们本心多谢你。多谢你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你给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有一天你会再来，将这个地是转化为新天新地。我们再一次多谢你，求你给我们藉着你的话语是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懂得怎样去运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多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年是窝福堂50周年纪念，回想过去50年的岁月，由1976年至1985年和由2000年至2013年，总共有22年的时间，窝福都是我们一家属灵的大家庭。还记得1976年的时候，我们一家由美国回去香港，开始在窝福侍奉。跟住那一年，我们在港台的信息都是分享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的登山宝训。回到香港不够一年，太太君玉再一次怀孕，但是大概10个星期左右，香港就发生了德国疹的疫症，君玉好不幸染上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胎里面的 BB 有很大机会是受到感染而导致不正常，或者是盲，或者是聋，或者是智障，或者是心瘤。当时我们好忧虑，两口子往往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在那一个主日，我刚刚是分享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有关忧虑的信息，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面对当时窝福几十位的会众，我就同他们分享。我相信在大家当中，我是最没资格讲这篇道，因为我现在心里面极之忧虑。跟着我就分享了君玉患上了德国疹的情况。他们会友听到之后，立即恳切为我们祈祷。这一幅图画虽然经过50年的时间，这幅的图画神的话语的安慰和窝福弟兄姊妹情，我们永世都不会忘记。海恩就是1977年12月7日在播道医院诞生，负责接生的金医生立即替他检查，不过似乎没有大碍，只不过听觉上有少许问题。如今他已经是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在洛杉矶行医。登山宝训确是耶稣一篇非凡的讲章，全篇的讲章111节，一口气读完不用30多分钟，但字字铿锵，句句到肉。当人人认为富贵荣华、欢乐今宵、名成利就、有权有势就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的和意义，但耶稣就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当人认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天公地道，但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你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些的言论不单止当时的听众感到震撼，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讲的说话是带有权柄，不是好像其他的文士一样。就算是今日的社会，我们读起登山宝训，读起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同样有这样的感受，非常震撼。事实上，登山宝训并非随意凑合而成的教导片段，而是耶稣核心的教导，是经过精心编排，旨在帮助读者理解重点和帮助记忆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这个希腊文版本的登山宝训翻译成为耶稣当时所讲的阿兰文的时候，我们发觉大部分都是押韵的，很容易记的。如果我们再详细来看看这三章圣经，我们清楚可以辨识到这篇讲章有三部分的重复结构，是有前言，有主题，有结论，这三部分。而中间的主题本身又分为三部分，而这个中间的部分又分为三个部分。耶稣教导门徒的主祷文正是中间部分的中间，由此可以见主祷文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核心。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至十五节就是耶稣教导门徒怎样去祷告的主祷文，是成篇登山宝训的中心的中心。我们就详细来看一看这一篇更震撼的一篇的道。主祷文以国临格。第九节至第十节这么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传统称马太福音第六章三至十三节叫主祷文，其实我们不应该叫主祷文，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文，不是 The Lord's Prayer， 是 Disciple's Prayer。 所以耶稣开头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指什么？那些门徒啦。我相信任何踏足在教会门口门的人都会懂得这首的主祷文，甚至是懂得背这首的主祷文。但老实说，当我初踏入教会之门的时候，我都懂背，但往往是念口往，不解其意。其实这边的祷文简直是论尽人生，是整本圣经的精华。尤其是头五句，我用文言文的主祷文说，我父在天，愿以名圣，以国临格，以子得成，在地若天。这个可以说圣经神学的总结，基督教的精髓。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我们问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究竟福音是什么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这样答，福音不是指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凡是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就必得救。当你死的时候，我们肉体虽然死了，但我们的灵魂上天堂，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并且与天上的灵魂结合，得享永生。但奇怪就是，似乎圣经不是好像我们这样说法。当施洗约翰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劈头第一句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从未曾见过一个教会举办布道会的时候是以天国为主题的。何解？因为大部分人觉得这些是虚渺和不切实际的事，完全不会感到兴趣。鬼得你啊，天国，而家什么天国？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看看保罗的书信，当使徒保罗论及我们所信的福音的时候，更加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至第三节，保罗就这样讲法，这福音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自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根据这段圣经所讲，保罗是讲给我们听福音究竟是什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他说福音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和在圣经所应许的，即是说这个福音 早在旧约的时候已经记载了的了，是藉着那些的先知和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述已经记载了了。即是说耶稣基督的降临正是旧约圣经所应许的，早在旧约圣经已经讲过的了。第二，保罗将整个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个他叫做按肉体的时代，一个是圣灵的时代。按肉体的世代来讲，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按住圣灵的世代来讲，就因为他的死而复活，启开一个新的时代，又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拗晒头，为什么保罗是这样去看，同埋呢是理解这个福音？如果我们要明白保罗的意思，我们要明白两个不同基本的观念上，两个思想系统上不同。第一个叫做希腊的哲学，第二个就叫做犹太人的神学。希腊人是从人观的角度去看、灵魂啊等等，我们叫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以柏拉图为首的希腊哲学以为人是有两部分的，一个是看得见，是不完全的，是软弱的，是败坏的臭皮囊；一个是看不见但是完全的，是不灭的灵魂。当这个善的灵魂被困在这个恶的臭皮囊的时候，所以死亡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大解脱，就好像个灵魂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这一种的理论深深影响着早期的基督徒，这派称为诺斯底派 Gnosticism 是非常流行的。哥林多教会很明显是受到的影响，后来在埃及那些所谓 Coptic 的 Christian 亦都是受这一套的思想影响极大，甚至到今日这个时代，尤其是华人的教里面亦都极受这个影响。第二个系统就是犹太人或者是旧约圣经，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理解，他们不是从人观的角度去看，重点不是个人，而是从一个末世的角度去看。他以为人类的历史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神创造了亚当一族的历史，第二个阶段就是末世新天新地。保罗又称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得更加清楚了。保罗怎样讲法？保罗所讲就是回响翻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当耶稣基督是讲及到重生的时候，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个所谓肉身是指第一次创造，亚当就是这一族的祖先，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讲是指圣灵，一如圣灵叫耶稣复活，而耶稣复活就是我们将来复活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因着圣灵得着重生，并且成为将来复活的凭据，好似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所讲，这个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是属灵的时代，就福音书来讲这个就是天国。所以施洗约翰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劈头第一句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或者你说不知你噏乜，太过抽象，我对这些这样的哲学啊神学没什么大兴趣，因为太过离地。不是啊，完全不是我们这样看法。为什么呢？错误的神学就只会带来一个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救赎观、错误的伦理观。如果我们说人死了只是肉体的死亡、灵魂不灭的时候，那我们何须要复活呢？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告诉你们，那些受了希腊思想的人影响的哥林多人就否定了死人复活的事。如果我们接受希腊这套思想的时候，一切所见的物质都是不好的时候，我们一是就走向纵欲主义，一是就走向禁欲主义。为什么这样讲法呢？如果物质都不好了，都不是永久的，属灵那些才是好的，所以怎样去放纵自己的情欲都没所谓，所以就有纵欲主义的出身。有另外一派说，喂不好啊，你要完全避过晒的，所有这些不得的、要做一个苦行僧啊。於是就有禁欲主义出现了。无论是纵欲主义或禁欲主义，都是一些不健康的一个人生观，不健康的主义。这样的人生观是可悲的。但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圣经的真理是什么？是在地若天的神学观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就藉着主祷文里面，我们看一看究竟 这个在地若天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在地若天四个字可以说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如我刚才所说，天和地不是地域的分别，而是时代的分别。属地的是指神创世以来直至到主耶稣再来这个时段，圣经称之为现今世代。以弗所书说现今世代邪恶就是这个现今，现今的世代。现今世代不是讲现今，哎呀真的今非昔比，不是。这个现今世代是指到创造亚当以来一直直到世界末了，这个就是现今的时代。第二个时代叫属天的时代，是指耶稣基督降临。但耶稣基督的降临是分两次来，当他第一次来到的时候，就为了拯救我们被钉在十字架完成救赎，并且差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启开了一个天国。但是他还要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审判这个世界，并且我们得以复活建立一个新天新地。这个转化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转化是什么？ Transformation。 不单止我们身体要转化，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我们身体都要转化，整个世界都要转化成为一个新天新地。或者我们看看这几幅图呢，你会看到了。第一幅图是创造之前，在创造之前地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用一个字来讲是乱晒大龙，是黑暗的，是乱的。但是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就井井有条。神创造个个的主题是从乱到治，有日有晚上有早晨，时间是有秩序的 creation of time， 有天有地，这个就是空间上 creation of space， 有海洋有陆地，就是有界限的 creation of boundary， 男女有份的，物各从其类，样样井井有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创造是从乱到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去告诉你们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是联合在一起，这个就叫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人和神同在，就好像第二幅图画所说，主与人同在，在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是重复。不过我们再来看看伊甸园呢，我们发觉是有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生命树是暂时的，还需要一个 confirm 的，这个就是生命树。分别善恶树是代表人的 creation， 生命树代表一个第二次的或者是神的世界。当人未犯罪的时候，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是合在一起的。但是当人犯了罪了，就完全不同了。神做这个世界的时候，没错是有规有矩，但同时他也都要人去治理大地，管理这个宇宙万物。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就是这样讲法，当时是没有植物没有蔬菜，因为天还没有下雨，亦都地上冇人耕种。你睇下上帝创造呢个伊甸园嘅时候，有两个好重要嘅因素喺里面。第一个就係井井有条，有规有矩嘅。每一个种子发芽生长係需要有啲嘅条件嘅。未曾有雨嘅时候，冇水分嘅时候，佢唔会係发芽生长。呢、这个就係上帝创造嘅规矩啦。而家嚟讲呢个就自然律 ,the law of nature。但係不是只是靠上帝给我们的自然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人要去管理的。所以神就要人去管理这个大地了，要耕种了，在家庭里面更加要管理了，生儿育女了。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原本的幅图画伊甸园。但可惜人犯了罪，人犯罪的时候就被迫离开乐园，人的世界就开始混乱，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就完全隔绝了，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在里面，人的世界就离开了神的世界。在人的世界里面， 我哋会发觉到该人被逐出嚟嘅时候，佢就离开咗神嘅面，往东边去。喺犹太人当中，东边系叫做 point of departure， 佢哋离开咗呢一个上帝，自己建立。好有趣，该人咧就做咗两样嘢。第一，佢生个仔，叫个名叫做以诺。第二，佢起一座城，个城名叫以诺。希伯来文以诺系咩意思啊？你以诺嘅意思就系 the second creation， 第二次创造，系同上帝嘅第一章创造呢个世界对行嘅。所以喺个图里面你会睇到有两个世界出现啦。以前呢两个世界系合而为一嘅，但人犯咗罪嘅时候，人踢走上帝，要自己做上帝，于是两个世界就分开，有伊甸园嘅世界、神嘅世界，亦都有人嘅世界。呢两个世界有一个好大嘅鸿沟喺里面。套用翻路加福音拉撒路嘅故事话：我们不到你这门那里来，你们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呢、这个就系个鸿沟啦。我哋再嚟睇第四幅图画，神仍然爱人啊！当人喺世界里面嘅时候，上帝话唔得，我仍要有一个救赎嘅计划喺我哋人嘅当中。于是我哋发觉喺呢个鸿沟当中有啲重叠啦，因为神降临在人嘅世界里面啦。用乜嘢象征去表示神降临在呢个人嘅世界里面呢？就系、是、呢个圣殿，旧约嘅会幕。圣殿有两重嘅意义喺里面，第一是神临在人间，是满有荣光。第二，圣殿是一个献祭赎罪，是表示藉着一个献祭，藉着一个赎罪，神就降临在人间，显出他的荣耀。圣殿只不过是预表来的，是一个 symbol 来的，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个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就是个圣殿，被拆毁之后三日建造起来。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圣殿。为什么耶稣是我们圣殿呢？第一，是神临在我们中间。第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中间的时候，是为我们舍身流血救赎我们。所以旧约的圣殿其实是预表到新约耶稣基督来到。因为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就是天国近了，成就了旧约里面所讲的预言，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救赎，并且是彰显了神的荣耀。就好像约翰福音所讲，从来没有见过神，唯有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将他显明出来。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我们，他会再来的。再来的时候是将这个天地转化为新天新地，这个转化了这个新天新地的神和人永远同在。但是我们现在在五和第六的阶段的中间，神学家叫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矛盾时代，死亡仍然是最后一个敌人要攻破，世界仍然是混乱黑暗。套用旧约圣经的论述来讲，我们现在仍然在旷野里面，是充满了引诱、苦难和危机。我们仍然没有去到旧约的应许地，正如希伯来书第四章说，这样看来必定有一个安息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就是 not yet 这个方面，但是神已经是完成了救赎计划。所以耶稣基督说，烦劳负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他得到安息。这个就是 already 方面。在基督徒的人生观里面，一言蔽之，在地若天，是以末世的眼光来看万事万物。神学家称这个叫做 eschatological living， 末世的生存的模式。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单止要将福音传给万人听，我们更加要做光做盐。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五章十三节就讲了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一方面这个世界就好像一块肉一样，久而久之一定会崩溃会溃烂的，没办法吃的了，但盐却是有防腐和调味的作用，能够多保存一点，并且是有调味的作用。这个是黑暗的世代里面基督徒要发挥光的作用，照亮这个世界。这个就是积极的人生观，而不是躺平，不是只是期望将来上天堂。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在登山宝训的中心，在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祈祷的时候，劈头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天国的降临就是成就了旧约里面神仍然降临在人的当中，为人舍己，这个圣殿的图像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显露出来。他不单止是这样，他更加告诉你，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代，我们一方面是要将个福音传开直到地极，另一方面我们更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做光做盐。这个好像矛盾，但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积分。所以我们可以说活在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间，一方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到安息，但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个安息。我们现在仍在旷野里面，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我们留意三件事。第一，所需之粮今日赐我。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每日都供应他们的玛拿，所需之粮每日赐给他们。同样我们都是用信心去仰望神每日的供应，正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6章31至34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在旷野里面听日怎样我们不知道，没人知道，但我们知道谁个带领着我们走向明天。我们就用信心去求神，所需之粮今日赐我，是个信心的问题。没错，在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我们不知道，就好像雅各说，我们预备今天明天到哪里买卖，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唯有主说我愿意你做这样你就做到。今日我们是凭信心去做。保罗说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今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相信神每日供应的时候，我结果就是满身都是焦虑，担心这样担心那样。今日我们在香港是不是很担心，很多焦虑，焦虑到明天是怎样，焦虑到我们够不够食呢，焦虑到我们的经济呢，焦虑到我们各方面。在这个时候你望下个天，看下圣经里面怎么讲法，我们就会知道每一日上帝会赐给我们，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圣经讲话这个是份，上帝给每个人都有个份，不是应份，是恩典来，不是过份，是上帝给我们不同的份，是足够我们用。在主祷文还有第二样，我免人父求免我父。父什么意思？罪了。以色列人旷野里面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摩西上西乃山领取律法。律法的作用是叫我们知罪，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第7节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不单止是这样，他更是颁布献祭的律法，藉羔羊的血叫我们罪得以赦免。我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叫我们蒙着基督的宽恕，我们应当去宽恕得罪我们的人。这个就是旷野之祭要实践的真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求神叫我们在旷野里面能够明白上帝在西乃山所降下来的话语，好像一面镜子，看出我们自己的丑恶，看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更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还有献祭的律法，然后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被献上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个就是福音的中心。第三，很重要的就是秘密我事，请我出国。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第三件事是试探。出埃及记第17章我们看到很清楚一个故事，我们出埃及的事来到非尔丁的地方，百姓因为没有水饮，就跟摩西争闹，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叫我们在这里渴死啊，叫我们的仔女渴死啊，叫我们冲失渴死啊，他们几乎要动粗，企图用石头打死摩西。神就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水就从磐石流出来， 於是他就叫这个地方叫做马撒，马撒的意思就是试探神。另一个名字就叫米利巴，意思就是争闹了。因为有另外一件相似的事件，民数记二十章一至十三节，当以色列人在最后一个旷野旅程里面经过这个加底斯，因为缺水又向摩西争闹，摩西就击打磐石，有水流出，这个水就叫做米利巴水。第一件事是发生在出埃及的早期，第二件事是发生在出埃及后期，这个是总括了以色列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不信。由始至终他们都是死性不改。主祷文就提到这个试探，基本上是叫我们喂小心点啊，不要好像你以色列人离开神啊。所以耶稣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撒旦引诱亚当夏娃挑战上帝的主权，叫我们走回这个人的世界里面，以为自己就是主宰。他说你们便知道神，撒旦怎么说，你吃了这个禁果你就知道好像神一样知道是恶。在旷野里面，撒旦引诱以色列人不听从摩西，发怨言埋怨神，同样今日撒旦也都是这样。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祈祷，不要落在撒旦的陷阱里面，秘密我是请我出恶。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世代，我们仍在旷野里面充满了引诱、苦难和危机，这个是 not yet 方面。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之功，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你得到安息，这个是 already。 基督徒的人生观一言蔽之，在地若天，以末世的眼光来看万事万物，神学家称为这个 eschatological living。 所谓末世眼光，并不是好像那些昔日爱昔人躲在旷野里面与世隔绝等候末日的来临，非也，而是积极的作光作盐。耶稣叫我们做一个 peacemaker， 叫神和好，叫人和好，心里面得平安。最后我想到苏东坡的一首诗，说何尽以慕擎与盖，谷残犹有傲相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惨王不禄时。我福经历过五十几年的岁月，不算是年青力壮，但其实想清楚也都是黄金岁月。虽然是谷残，虽然是何尽，但是谷残又有傲相知。这个正是一个好景，一年好景必须记，最是惨王骨碌时。神摆我们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是有个意思。我们会不会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呢？加油。好，我们同心一同的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叫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时代，我们更加要将个福音传开，你保守帮助我们，又帮助我们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代里面经历到你自己的恩典。你叫我们是用信心踏上人生的旅途。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